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2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眼见着大战在即，重兵压境，结果川普又来了。现在呢，讲美国和伊朗现在在密谈协议，声声呼唤来跟我签协议吧。以色列呢，前两天去了一个情报局长，给美国提供各种目标去了，结果一看情况不对，以色列的总参谋长立刻就赶往了美国。那能说服美国干吗？耶路撒冷邮报现在已经有这方面的透露，那这次美国不干，以色列准备自己单干，反正我要干啊，因为这个机会错过就没有了，不能等着伊朗茁壮成长，将来就打不动他了。另外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呢，我把整个的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个事件，从2008年开始啊，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被迈阿密先驱报的一个记者叫布朗，把他给接出来。原来这件事爆出来以后，都签了秘密协议，都没事儿了，都掩盖起来了，被一个记者生生的把他给接了出来，转年抓了爱泼斯坦，然后他就死了。现在这个案子我们知道，整个美国的上层的精英层啊，都是这么一个状态。实际上美国老百姓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选举的时候要蹭这个热度，我要公布爱泼斯坦档案，没想到最后这个回旋镖打在自己身上。当时他是要蹭这个热度，挑动老百姓这个情绪的，这一直是美国人心中的一个巨大阴影。那现在这个阴影终于变成了乌云，那现在怎么办？美国怎么才能再次伟大呢？公然包庇掩盖，那美国的司法制度脸在哪儿？所以说还是这句话啊，美国怎么才能再次伟大呢？彻底清除这个巨大的司法毒瘤，彻底公审档案门。那甭管克林顿什么左的右的，逮谁算谁啊，谁干了丧尽天良的事儿，公诸于众，让他见光死啊，要给他司法审判。这是让美国真正再次伟大的，我认为这是，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路径来啊。这件事儿清不了，北京原来有个天上人间，厦门有个红楼，后来又出了个彭帅张高丽，那你要和美国这点的事儿相比，玩人家13岁小女孩相比，人家那个算事儿吗？所以说你和中共相比你都抬不起头来，美国还能再次伟大，我哪信这个呀。来吧，最后呢，今天是周一啊，给大家呢，咱们正好前两天吴国光先生他讲了一个习近平的大清洗和斯大林的大清洗呢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啊，引发了很多的热议。那今天呢，咱们延续这个话题，说说我对这件事的感受。而且刚刚过去的一月份，习近平就连打十虎，过去叫中管干部，也就是副部级以上的这种干部，连下十个。去年一年我记得才抓了60多个，今年这一个月就干下去十个。或者大清洗越来越疯狂啊，这什么情况？斯大林的大清洗和他有一拼。我给总结了一下，斯大林的那个大清洗是有一个公式的，那现在习近平正在按着斯大林那个公式照方抓药，一会儿咱们给分析一下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还是先说日本，先说选情吧。比较保守的老牌的媒体共同社2月1号呢搞了一个全国的电话调查，这已经是选情的第二次调查了，形势发展的很快，你看我们也得跟着改，也得跟着与时俱进。你看他上次调查的时候，自民党的支持者29点几，那现在有多少了？36.1， 就不到这一周的时间增加了 6.9 个百分点，就这么厉害啊！这形势在快速的发生变化。小选区也就是直选的这一部分呢，自民党候选人大概支持率是 44， 增加了4个百分点，很快啊。那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和前两天那个相比，现在是 63.6， 涨了 0.5 个百分点。那现在还没有决定的中间票，小选区那儿有 27.2， 比例代表制的那儿有 21.3， 这还是潜力啊，这是需要争取的。那对那个反对党中道联盟呢，不信任不期待的票数为 71% 啊，所以说那帮人基本完蛋了。这是共同社，我估计他们还会再做一个，也就是在最后投票之前再来一次。那现在看这个情况啊，这个指针在快速的发生偏转。我呢把这几个大社大民调我给它快速的综合了一下，大家咱们留一个印象吧。其中朝日新闻认为呢，这次是270几到300几，中间的那个数是290，认为自民党能拿到290，233过半，他能拿到290。当然呢，现在很多人说啊，这个自民党阵营的人说这朝日没安好心啊，你故意说的这么高，那很多人一看没我这一票也行啊，会降低他们的投票率，说他没安好心啊。独卖呢比较稳健的，这是老家伙了，250啊，这名儿不好听，但是过233 250就可以了。每日是250，每日新闻日经是290，然后 JNN 250，大家看啊，都在250以上了。共同呢230，他是最保守的，他现在还比较稳健。那你说刚才这一大堆里边我听哪个？我听共同社的，我认为现在呢过半现在可能性大增，单党铁过半我还是持保守的态度，再看两天啊，咱们再看两天，反正别的数都250了吧，咱们先别跟着250呢，咱们再看两天啊。实际上我内心的印象差不多240 250大概是有这么一个状态了。但是我相信啊，他们还是更加的希望说的少一点，让大家有危机感啊，是这么个状态了。选着选着出现了一个争议。本来说昨天呢 ,NHK 要办一个政党党魁的辩论，都到这时候呢再辩一次吧。结果高市呢说我手受伤了，那这次辩论会呢我就缺席了。那手怎么受伤了呢？说在拉票的现场啊，和群众呢见面的时候啊，支持者太热情了，攥着他的手就往身前拉，而且还比较用力，结果把他的手呢给拽疼了。他原来就有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结果就这么搓弄拉这么几回，那手当时就肿了。后来那旁边有医生啊，紧急治疗，给他裹上胶布或者是怎么样，给紧急处理了一下。哎，那也挺疼的呀，那不行啊。最后呢辩论我就不去了。那你就跟家歇着嘛，那不行。当天下午啊，当那个其父县吧和爱知县的那个助选的演说，那个我得去。手疼啊，政党辩论会我就不去了，这什么概念呢？哦，他现在可是大宝贝儿啊，谁都你要说好了，那长人气啊，一定得来啊，现场人那人山人海啊，都想蹭他的热度。我凭什么把我的热度给你们这帮政党？我和你们在一块辩论，大家一块上镜，而且我也不加票，在你们那儿再给我出点难题，我为什么要把宝贵的时间给你们啊？所以说呢，我手疼，我可以去演说，但是不能和你们辩论。那在野党就急了，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就骂呀。那老百姓现在没人听这个了，所以说到现在呢还出现了这么一个争议。昨天呢有一位好朋友说到了，因为我昨这些日子一直看吧他的整个造势现场和街头演讲， 这个呢，昨天有朋友讲，我呢今天查了一下啊，查了一下，确实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我认为这个和我们新西兰的选举就非常的接近了，我认为和澳洲那个也很接近啊。也就是说呢，它是有管理的，也就是街头造势，包括造势场合啊，开大会、演讲，首先有时间的规定，不能像台湾那个好，提前一年就没完了，那就开始啊，闹闹哄哄，没完没了啊，那大旗子都挂出来，那美国差不多提前半年也差不多开跑了，日本是不允许的。也就是大规模的正式的选举活动，时间要求众议院就给你12天的时间，之前不行，参议院给你17天的时间，到投票前一天夜里12点全部停止。所以说日本的选举的造势经常是突然集中爆发，因为就12天嘛，他们得攒足了子弹往外打，然后在那天瞬间归零，跟我们新西兰的这一点特别像啊，特别像。然后说到街头演讲，这也有严格的规定，刚才是时间。然后那喇叭、那宣传车都有音量上限的明确的规定，而且呢，这一天的时间段几点到几点可以啊？然后呢，这个别的时间绝对不行，不许扰民啊！你弄一吉普车，你站在上边拿着喇叭，然后就在那个主车道上啊，我是谁谁谁，大家投我一票，那不行啊！你必须的，有严格的管理。然后呢，说到内容上。有严格的规定，你就说你不能攻击对手。你看高市说了啊，你要不选我，那我就辞职。他绝不能说那个中道联盟亲中舔共或者怎么，不许说别人，就说你自己。所以说呢，你就看到包括高市他们这两天演讲，在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里边，不许骂对方，只能说自己，多不容易啊。请大家支持，拜托啦，怎么怎么样的啊？他是一个比较克制的，而且呢，在这里边也用不着细讲什么政策的细节。你不许攻击对手，这一点呢是人家的规定啊，这个挺厉害的。另外，对这什么传单、海报各方面有严格的规定，海报的尺寸、数量、张贴的位置，严格都有规定。而且只能在规定时间发放传单，以规定的方式发放传单，管得非常之严。然后这里边啊，这是你比如说有造势来了，对吧？我得用大巴车把老乡们送到现场啊，门儿也没有啊，不允许。你我送一点小礼物，像台湾那个几十台币的或者那样，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你说老乡们来捧了半天场，我们也得怎么着给盒盒饭啊，对吧？给瓶矿泉水不行吗？绝对不行，不可以，什么都没有。如果要是违规，如果你的支持者下边的助选的什么的违规，你这个候选人连坐失去资格，好不好？这个他整个这套逻辑是什么呢？第一，彻底斩断这种有点贿选啊，这种金权政治门儿也没有，这个是彻底斩断，做的有点不合人情，这个选举你没法打，就这么厉害，凭你的真本事。第二呢，彻底防止这种选举政治操作扰民，你不能老没完没了的干这个啊，弄几万人山呼海啸的，最后到几点还不散，那门儿也没有，弄着个破喇叭成天喊，不行啊，不许干扰社会秩序。另外呢，不许互相无限度攻击，影响选民冷静的判断。这个给我这特别好啊。你所以说你看日本的这今年这是很罕见的了，除了上次小泉纯一郎因为那次邮政改革弄的一个山呼海啸之后，安倍现在后来都没这么大量。今天我看到有很多日本的老人讲，这比安倍时候的人的多5倍10倍都不止啊，这是很罕见的一次了。一般日本的政治演讲造势没有激情，缺乏煽动性，根本不可能产生对骂， 所以说他是在各种夹板之下带着很多的锁链在那跳舞啊，所以说他这个选举搞得是很难的。我品了品，这个比较原教旨。你看我们新西兰和澳洲的选举也有这个意思，是平时大家呢找一个啊，跟人家比如说这个挨着主街的这个住户说好啊，我在您外边的这个围栏上挂上我的这个照片，可以啊，这个是可以。选前前一天连夜全部拆掉，但是然后就在红绿灯那儿，有的时候拿个小喇叭在那儿给大家鞠个躬，给大家敬个礼，那个是有的。你要说一下弄几千人几万人在那儿造势，开着个车在街上招摇过市，在那儿喊喇叭，我在这儿我还真没看见过啊，我没看见过。所以说你看这些人都可以选举，像台湾那个提前那么久就开始这种高成本的选举，你想这些钱都是要有人出的，议员自己出，或者是他找地儿募款去，人家为什么给你钱？你自己花了这么多钱，自己赔本，最后当上了这个议员，你一定想办法把他给挣回来啊！就你那仨瓜俩枣，那个议员的钱他也不够啊，就得参加各种委员会批工程，批这批那，在里边上下其手，所以说你就很难保证他的廉洁性。就是金主给你钱，人家为什么？让你当上你好回报我呀。所以说这里边呢，因为选举的成本过大，这就导致你别看美国那个不也是吗，这次的高科技这帮大佬集体支持川普，然后川普给他们巨大的回报，贝索斯傻呀，给7000多万啊，让他太太拍电影，人家干嘛呢？这都是后边都有各方面的啊利益的勾兑啊，这里边都有回报的。所以说我认为日本这个呢，我看完了以后让我有一些吃惊，仔细的品一品，想一想，好啊，我认为这个好，是这个我认为有意思。来，咱们快速的说说乌克兰。俄罗斯呢，这不是停火吗？停火是不打能源设施啊，别的地方该干干啊，他也不停啊。结果俄罗斯的无人机在乌克兰中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攻击了一辆巴士，结果这巴士里边坐的都是矿工，正好上下班的班车，他把这给打炸了，结果造成了15人死亡，现场非常惨烈，着了大火。另外俄罗斯袭击了在扎波罗热的一家妇产医院，也造成了9个人受伤，疯狂。那川普说了吗？你这不是啊，极寒天气，我已经说服普京啊，这停火一周。那克里姆林宫说了没有啊？我们就说停到2月1号，就2月1号也不行。泽连斯基讲，他倒是不炸我的能源基础设施了，他改炸我的交通基础设施，想切断我们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他倒不炸那儿了，他要来炸这儿。你告诉我这有什么变化？就这样了，你要找川普，川普他也不管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原定在2月1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有一轮新的啊美乌俄三方会谈啊，最后推到了2月4号啊，是还能谈成东西吗？那您说呢？就这么个情况了。另外一个最新情况呢，昨天绍伊古算是普京的国安顾问吧。这么一个，就原来在美国拜登时候沙利文那个角色，他原来从国防部长调整到这个位置，昨天去了中国，和王毅呢举行了安全的会谈。应该说现在是一个该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了。那下一步是战还是和？下一步该怎么弄啊？中俄之间必须要勾兑，要调整他们共同的立场，两边呢提前要做这种商量。应该说这是做出大决定之前的一个标配。彭博社呢，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说留给普京的时间不多了，因为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说代价太大了。说克里姆林宫正日益感到强劲的经济压力，这可能迫使俄罗斯联邦比预期更早的寻求和平协议。刚才看了吗？说俄罗斯官员现在正在紧急寻求额外的1.2万亿卢布，大概是160亿英镑，来弥补他们财政赤字的漏洞。 现在呢是乌拉尔原油每桶55美元啊，如果要是在这个状态下的话，赤字可能会扩大到2.2万亿卢布，也就是那就200多亿英镑以上了。那现在怎么办？俄罗斯认为现在谈判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打又打不下来，谈又谈不下来，那现在怎么办？那现在看呢，川普提出的那个条件，也就是冻结当前前线的敌对行动，已经是普京可能争取到的一个最佳结果了。如果共和党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失利的话，那普京的回旋余地就更没有。所以说呢，在最近啊，差不多该和也就和了，这是彭博社做出的一个判断。结合着绍伊古去了一趟中国呢，我认为还是有点机会的啊，也不能完全彻底的失望了。来，下边简单说说古巴。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跟媒体讲说，问到古巴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你不是说谁在给古巴能源，你就给人加100%关税嘛？啊，问到以后，他讲呢，这不必演变成一场人道危机，因为古巴基本上油啊，大概当时说还有一个多礼拜到10天就告罄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接近，已经见底了。川普讲呢，我认为古巴很可能会主动寻求和我们达成协议，啊，说他们现在面临的处境极为不利，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石油，他们一直依赖委内瑞拉的资金和石油维持运转，现在呢这些来源都已经中断了，那现在怎么办啊？来找我，咱们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作为这么一个商人总统呢，勾兑协议一直是他比较喜欢比较擅长的一种方式。你比如说谋求什么政权倒台，或者是改朝换代、政府转型，他对这事儿，因为那就失去了稳定嘛。那我跟谁协议啊？我跟谁勾兑啊？我的利益谁能给我呀？所以说这不是他喜欢的一种方式了。所以说目前看得出来，他要在古巴复制委内瑞拉模式，也就是不寻求颠覆县政府，而是试图和现在的县政府进行勾兑，形成一个合作。所以说这样的做法能不能渐进的推进民主转型，让这帮既得利益阶层自己主动放弃手中的利益，实现社会进步，有这种可能吗？还是一切都照旧，只不过呢在原来的盘子里加进了美国想要的利益？这对于当地的人民来说，除了多了一个新的利益争夺者之外，老百姓又得到了些什么呢？哎，你还别遗憾，这就是川普的思路。川普不是代表着一个民主的美国，他是代表着一个资本集团，他是代表着一个大的美国的资本家集团来做这件事情。我认为这样的话，大家的这个态度就端正了。一定要记住，是美国的一个资本利益集团再去找委内瑞拉和古巴再一个一个的勾兑啊。你至于原来那个美国政府，你就不要想那个了啊。现在呢，他是一个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的总经理，这就都顺了啊。他是想这么做，他同时跟伊朗也想这么做。那伊朗也有好多憋着的油啊、气啊，现在都出不来啊。哎，让我美国公司去吧，我来给你做，我就不会封锁你啊。你让我的美国公司到那儿去搞，你看你也活了，我也活了。至于老百姓呢，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你认为对这事儿感兴趣吗？你认为马斯克对这些什么民主啊、转型、老百姓的生活感兴趣吗？古巴一旦拿下来，一个一个的度假村这就开起来了，就跟在我们这边斐济啊等等，一个一个的人家就建上了，然后大家就去度假吧。当地人啊，出小姑娘啊，出什么的，都伺候着、服务着，你们也赚了很多的外汇嘛。老百姓当地也能比以前是强了，还怎么着啊？也就这个了。来，下边咱们花点时间说说伊朗。美军在中东在快速的继续进行集结，在那儿码各种各样的军事实力啊！快速说，美国空军现在已经有超过80架次的 C-17 运输机、三架次的重型 C-5M 运输机以及多架次的 C-130 运输机大规模的运送部队和装备。您就说这个次数啊，非常惊人的。另外呢，有多达20架的空中加油机就在这儿，另外还有搜救飞机，另外呢还有那个 E-11A， 原来说给提供空中 WiFi 的那个飞机已经在那儿了。另外呢还有这个 RC-135 信号情报和电子战飞机，另外还有6架 F-35A 战斗机，这是新去的，另外还有6架 EA-18G 就那个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加上在这之前部署的 F-15E 打击鹰战斗轰炸机，还有那个 A-10C 轰炸机啊，那也是能够扔大炸弹的。空军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存在了。另外说到海军呢，加起来啊有3艘伯克利级的驱逐舰跟着林肯号航母在阿拉伯海保着这个航母，下边有潜艇人是不会告诉你的，因为有2艘伯克级的潜艇在波斯湾保护美国在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的基地，还有2艘伯克级的驱逐舰啊，在地中海附近，在那边啊保护以色列，这是他整个的一个布局了。那这个，那这箭在弦上啊，这个是不是要发？咱们先放一边。然后就在这时候出了一件事情，昨天上午，伊朗竟然产生了一次地震。而且地震还挺大啊 ,5.3级。暂时没有什么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的报告。那很多人就有点毛啊，什么情况？因为之后川普马上就松口了，我们要谈判了。哎，这个地震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在那儿搞了一核试验？这个大家有点毛啊，你说早不震晚不震，怎么在这时候震呢？这个呢，我经过我仔细的研究啊，我认为这件事儿呢就是一场自然地震。因为呢，这不光是伊朗自己说了，我看这机构啊，地震学数据与国际监测机构，这是一个机构啊，另外呢美国的还有其他的几家机构，大家都判断这是一场自然地震，因为它的震源深度在10到15公里左右。核爆是没这么深的，核爆是浅表地震啊，它就在表面啊。你看三胖他们搞核试验啊，吉林那边都能感觉到，因为它很浅。所以说这次呢跟核试验无关啊。今天在网上这个传大发了，嚯，没戏了，不敢了，人家那儿自己核爆了，你还敢去吗？啊，没有啊。这件事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啊，这个是自然地震啊，这巧了。另外说到不对啊，那昨天应该霍尔木兹海峡不是要封锁2天，不是要搞军事演习吗？美国的中央司令部针对伊朗计划的这次实弹军演直接给伊朗发出警告，要求伊朗不要对这个干扰海峡的行业、商业航运，整个这个军演你不能搞，不许搞，你自己看着办。他说如果你的军事演习搞了，而且呢离美国军队比较近，干扰了地区合作伙伴和商业船只的安全，美军将不会容忍这种情形，直接提出了警告。昨天伊朗就没敢演，就到这么一，本来说昨天和今天要演2天嘛，昨天就没有，我估计他今天也不会有了这个军演的事儿啊，这事儿放下了。那下边就说是川普这个谈判，川普呢在3个场合都说了同样的内容，我给综合一下啊。首先川普讲，他在重复，我们确实有一支非常庞大的动力强劲的船队朝那个方向驶去，我希望他们能够商量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川普讲，他们可以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不涉及核武器的协议，他们应该这么做，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这么做。然后在另一个场合讲，他们正在和我们谈判，认真的和我们谈判，这是2个场合了。然后川普对福克斯新闻讲，说伊朗正在谈判，结果尚不明朗。 说伊朗呢正在主动和美国接触，但他警告外交努力可能会失败。他讲伊朗正在和我们对话，我们会看看能不能做些什么，上次的谈判没有成功，当然我不能把这个计划告诉我们的海湾盟友，告诉他们比告诉媒体更糟糕，也就是这是一次密谈。他和伊朗的秘密接触，但是没有和啊这个什么卡塔尔啊什么埃及啦，包括以色列他都没说啊，那一直在秘密的进行接触。这是川普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哎，不对呀，不是前两天暴风骤雨，这准备拍他了吗？哎，这两天连续三个场合，我都在要和他们谈判，而且是秘密谈判啊。那伊朗那边呢？伊朗那神棍哈梅内伊这两天从地洞里出来了，因为干嘛呢？谈着呢，他知道这两天不会揍他，哎，又出来了。那天上了上那个清真寺。然后又去看了看霍梅尼的原来那个墓葬啊，当这两天他又出来讲讲话啊，说的都是一些狠话，你只要动我，我就跟你发动一场全面的地狱战争啊，如何怎样的，他得这么说了。但是呢，现在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他表示愿意和华盛顿进行谈判，从而和平解决和美国的争端。他在和埃及总统塞西通话的时候讲，非常必要开启外交进程，看了吧，要谈判。然后他讲的说，伊朗从来没有谋求过战争，也不会谋求战争，战争不利于伊朗，也不利于美国，包括整个的地区，别打啊。那你毕竟是世俗啊，你是政府这边啊，那宗教那边人家认吗？哎，咱们听这个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也是那最高领袖神棍的主要的顾问拉里贾尼表示，这相当于谁呢？这有点相当于蔡奇。你看蔡奇他在政府里没职位，对吧？他是党的官，党的这个大管家，这人差不多是那么个位置吧。他说的话可算数啊。他说与战争氛围相反，谈判的架构准备正在谈判的架构准备正在逐步推进，尽管面临越发严峻的军事威胁，伊朗的核问题谈判正在成型。你看了没有？从政府到神棍政府内部的主管人员都在说，现在呢正在谈判正在推进啊，这是里外。彭博社的记者呢，他是这么讲的，说两个地区的消息人士啊，就是从美国和伊朗这边都告诉我啊，包括说呢，土耳其、埃及和卡塔尔正在努力安排白宫特使维特科夫和伊朗的高级官员在晚些时候在安卡拉举行会晤啊，两边一块谈谈嘛，说事情正在推进，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这是一个国家的官员告诉了这位彭博的记者。另外呢，是一位与伊朗领导人关系密切的伊朗高级官员周六表示，这是彭博的报道，说伊朗和美国之间启动谈判的努力取得了进展。白宫官员表示，川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他仍然愿意寻求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这是整个的这个新闻包啊，两边的话包括媒体的一些评论。那川普不想打，我给他设计的这个圈套啊，设计的这个马蜂窝，他还是不想捅，那只能遗憾了。所以说这个小型的外科手术他不干呢，看意思那他现在准备啊，你得给我一个下台阶啊，我就把我那摆的那个阵我就撤回来，是这么个情况了。以色列现在这两天难过了啊，耶路撒冷邮报呢有这么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以色列考虑单独打击伊朗，他担心呢川普只会接受一个只涉及核问题的协议，而对伊朗现在发展的弹道导弹计划而置之不理。我得打这个呀，你不打这个他将来拿这个弹道导弹他能打我呀，所以说每次你搞得七七八八的时候我就给你炸了，每次我就给你炸了，包括你的防空各方面，哎，从中国俄罗斯买点东西来，基本架起来了，哎，我来了我得给你炸了， 他就这么个脾气。他讲的以色列必须尽快决定是单独攻击伊朗还是和美国协调攻击伊朗，他即使这么做可能会和川普政府发生冲突。说以色列现在强烈担心川普会与伊朗达成一项有限的核协议，就只是这个，而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不予触及，那对以色列来说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以色列说的这仨目标，一个是核啊，核材料什么的都给你炸了。今天呢，最新的一个核事佬是土耳其，你不是有600公斤提纯的那个核材料吗？搁我这儿，给我来看管，不就完了吗？咱也别毁了它，咱也别炸了它，你辛辛苦苦练出来的啊，我给你俩钱儿。可能是啊，土耳其是不是有核电站或者什么的，那我就以后我用啊，我买你的啊，这是一种新的说法了。那这就算是个下台阶啊，以后我不提炼了，现有提炼的搁土耳其那儿，那你川普撤兵吧。以色列就怕这个，那你要这样的话，那这次机会不就完了吗？紧急情况下，前两天讲了伊朗的那个是以色列的情报局局长那位中将，加上沙特啊，那个他的一个部长，两个人去的嘛，一个主打一个主和嘛。后来沙特那改主意了嘛，结果那俩回去了一看，大事不好。以色列的国防部的总参谋长扎米尔，就在昨天秘密访问了华盛顿。为什么要秘密啊？和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进行会面，通报敏感情报，讨论针对伊朗的军事选项，并试图影响川普政府和德黑兰之间的外交谈判。别谈呐，你谈了这算怎么回事儿？他不能接受啊！他拿出了新的情报，显示伊朗正在努力重建他的军事能力。它的防空和弹道导弹啊，现在整个的产量，我要拿着我的情报来跟你谈一谈。他说现在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数量没有恢复到去年那个6月份的2500枚左右的水平，当时减少了多一半，但现在基本上恢复接近了这个目标。以色列非常担心，如果川普和德黑兰达成了那么一个核材料方面的协议，这个不解决，那是不能答应的啊，这个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所以说呢，那现在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那我可能就自己干了。哎，你爱参与不参与，我就自己单来了。这是今天的整个的新闻，评论一下。为什么大战在即，川普突然转向了谈判？华尔街日报给说了这么一条。啊，目前的情况不一定不打啊，眼下不打，干嘛呢？因为眼下没有准备好，川普在争取时间，这是一种可能。咱们看看《华尔街日报》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讲呢，说几位美国官员讲，说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并不是迫在眉睫，因为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部署更多的防空系统，以便呢在双方大战的时候啊，能妥善的保护以色列、阿拉伯盟友和当地的美军基地。他说现在如果川普下令对伊朗动手啊，美国呢是完全可以上演一场有限的空袭，但是呢川普啊还是要求美军要准备决定性的攻击。现在呢打一打可以，但你说现在就是决定性的吗？现在还没准备好啊，川普要的是那个。和这个当然会引发伊朗的回应，所以说美国呢需要预先部署好防空系统来保护以色列和美军。这里边呢有大量的有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啊，在整个的这些基地，包括约旦、科威特、巴林、沙特和卡塔尔啊，包括他自己的航空母舰等等，这很多地方他现在那么多运输机主要运的其实都是防空系统啊，萨德、爱国者等等这些了。所以说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这不是到那儿去啊三天两天就架好了，没那么简单。所以说现在这个呢还不成熟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川普呢先跟他在那儿支应着啊，咱们先聊着，哎，然后呢我把这儿都安排好了，那时候我再翻脸。这是华尔街给出的一个理由了啊，这个有它一定的道理。第二呢，那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跟我们一样，大家都明细了， 川普本心根本不想打。说到里边的所得所失，这两天节目里我们分析的都很清楚了。一场小规模的外科手术打击会留下巨大的麻烦。说他大打，彻底推翻神棍政府啊，掩杀进去，川普不敢。就眼下的林肯号航母带着七艘驱逐舰，这兵力也不够。伊朗是大国呀，人家呢动不动什么教卫军都几十万几十万的，那你不是说一般就能把人锤了的，你得有当年凭那个萨达姆啊，当时打伊拉克，当时那几国联军那么大规模的杀进去，大概差不太多。现在这根本不够啊，大打川普不敢，小打川普又不愿。那现在怎么办呢？就回到了他擅长的领域，就是勾兑谈判。怎么着，给我一个下台阶，给美国一些利益，我也就见好就收了，咱们就是合作伙伴。那对于以色列来讲，那不成啊，你跟他成合作伙伴了，他的弹道导弹防空系统在茁壮成长，那我能答应吗？我怎么睡觉啊？以色列是干着急没办法。那按照川普目前的这个心态，我体会中期选举之前他是不愿意干的。你说他图什么？他不愿意干。哎，如果你要是遵循了委内瑞拉模式，县政府跟我一块儿，咱们和平谈一谈，对吧？将来呢，我的美国石油公司进去，我来卖你的油，就不制裁你了，对吧？大量的石油出口、天然气出口，我在里边分一杯羹，然后咱们俩盆满钵满，对吧？你赚你的，我赚我的，伊朗老百姓也能跟着分口汤喝，对吧？你总比现在啥也不干强吧？哎，这是川普最愿意干的啊！你说对于啊，原来死那么多人，民主啊，这老百姓那么冲，跟美国的这个资本利益集团，现在不是美国政府啊，是美国利益集团，他们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所以说这个啊，咱们大家看，到底是缓兵之计，还是压根儿就不想打？我认为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呢，我更偏向于后者了。来，下边说说联合国。前两天呢，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讲，再不给钱我就破产了。啥时候破产？今年的六七月份，也就是下半年，我就开不了支了，那联合国就破产了。我看很多朋友奔走相告，喜大普奔，联合国要破产了。对这个破联合国，现在大家呢都是嬉笑怒骂了。那为什么呀？你美国欠钱呀，你欠好多钱呐，那怎么办呢？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那沃尔兹，就是原来川普那安全顾问啊，他现在当大使了。你怎么可以回应呢？说川普总统的立场很明确，联合国可以随意获得拨款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在终结意识形态的浪费，削减臃肿的联合国资金体系。然后说你有2900多名官僚，一年就要花5亿美元，说这个不成，你要这么多官干嘛？你5亿美元给你们开支，这不成。说这个我们只是刚刚开始，你必须要做出这方面的改革，否则不给钱啊！就说出这么一话来了。那到现在你美国欠人多少钱？现在呢190多个国家里边有150多个国家照章缴费啊，人家是交了，大概还有30-40个国家没缴啊，这里边主要就是美国。现在联合国的会费欠费是21.96亿美元，大数22亿，今年的就根本没交，往年呢还有欠费，欠人22亿啊，数着。联合国维和部队，这大伙儿也得分摊啊，当时你都同意的呀，结果你也没给钱，多少？18亿，这加起来多少了？40了。然后以前你还有维和部队的欠款啊，还欠了大概几千万美金吧，啊，最后全给他归拢到一块儿，这欠这欠那的，包括下边的小组织，你比如说世卫组织，你还欠人好几个亿呢，你尽管退了，但你去年还在来着，你也得给人钱，他也不给，到现在欠联合国45个亿。没这45亿，联合国揭不开锅了。那现在说了，你这个啊，我养你这么一个臃肿的机构， 我认为这事儿美国不讲理。有话说在前面，你比如说啊，我认为你联合国，我认为你这不满意啊，你必须现在就搞啊，精简人员啊，削减开支，否则的话我不给钱了。我把话撂在这儿啊，你爱改不改？你要有话说在前面，后边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前边您可是契约精神，前边都是答应好的，都是跟联合国有签字的，最后你赖账赖45亿，现在说了那不行，你得改革。是后边的事儿咱们好商量，前面的钱您先交一下吧。前边的钱这都是黑纸白字，那白纸黑字啊，这你就是欠款呢、啊。所以说呢，这联合国在美国那儿呢，我估计也待不了多长时间了。快搬到我看快搬到北京去了啊，到时候中国人我给这几十亿美元我给。来吧，他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啊，今天没什么数据了。前两天呢，川普公布了美联储主席，可能很多人遗忘了一个消息，我也是今天重新梳理我才意外的看到，耶，那天公布了俩人，一个是美联储主席，一个是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局长，他一口气公布了两个重要的位置。那这新局长什么人？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一个高级经济学家，叫松本，那是川普的人了。那这现在就厉害了，美联储主席呢负责主导货币政策，然后美什么劳工统计局，简称统计局，来负责释放各种合适的经济数据。嘿，你看这美联储主席加上新的统计局长，嘿，在这一对双打的影响下，这美国经济将路向何方啊？很多人质疑，这以后还看得见真正的数据吗？这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那一天人家一口气公布了俩人。另外的一条呢，我也把它放在了经济里。川普呢说到，我要盖一个凯旋门，就像法国香榭丽舍大道上的那个家伙啊，我要搞一大的。他讲为什么呀？你看全球有57个城市拥有凯旋门，我们是唯一没有的主要城市。你比如说华盛顿特区就没有吗？我希望搞一个，要成为所有凯旋门里最大的一个，因为我们是最大最强大的国家。那你这要盖多大呢？巴黎那凯旋门高50米，美国这个要搞76米，那就搞一个特别委员会给我设计给我弄。现在啊，媒体已经定了，这叫川普凯旋门。好家伙，要搞一76米大的凯旋门，这个反应是非常负面的。为什么呢？你让美国老百姓听着情何以堪，现在美国民众本来就为生活为物价烦恼啊，很多消费都开始省了，开始捂紧自己的钱包了。而川普呢，天天想的都是他那个大的歌舞厅，想着弄一个世界最大的凯旋门。原本人们认为他是接地气的，他是为他们说话的那个川普，现在早就不见踪影了。原来你看他演讲啊，那帮红脖子听着那个顺呢、啊、就是我想说的话，他是我们的代言人，哪怕他生活作风是那样的，哪怕有犯罪前科啊，我们都认了啊，因为他能代表我们说话。到现在呢，他的心思根本不在你们身上，那个人早没了。所以说他现在是谁？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的总经理。说到第二条呢，说到政治，美国又来了一次小考，川普又考砸了。德克萨斯州，大红州吧，他的州参议院第九选区选举爆了一个大冷门，50年来第一次，民主党候选人在这儿击败了川普等人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这是一个退伍军人，也是一个工会主席，叫泰勒，是一男的啊，胡子拉碴的，在这次选举中以 57.2 的得票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啊，叫利啊，是一位女将啊。2024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在这个区川普在这赢了17个百分点， 击败哈里斯啊，这是川普的一个铁红区。结果现在呢，这一场选举民主党在这儿赢了14个百分点，等于共和党从原来在这17个点的优势现在逆转-14，等于整个这个点向蓝偏移了31个百分点，这上演了一次巨大的乾坤大挪移。说到在这次选举之前，共和党是感觉到危机了，之前一系列的小考，民主党在这些特别选举或者是定期选举各种的补选当中已经翻转了20个州议会的席位了。最近的一个给大家讲过吗，12月份乔治亚州当时也是川普赢十几个点的一个区，一下翻蓝被民主党翻回去了，当时就挺震惊的啊。所以说在这个区的选举共和党意识到了，所以说在这一战他们也下了大功夫，州长多次跑去，你想什么天儿啊，跑去给共和党候选人站台，他身体又不好啊，他坐着轮椅他也去啊，到那儿去帮着一块儿摇旗呐喊。在选举的最后两天，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连发三帖，就在选举的那天的早晨他还发了一个帖子，发了三个帖子为这个利啊来助选。而且呢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在里边，他前年地儿不大嘛，就一个小地儿，一个州选举，你想想他在里边砸下了200多万美元，而刚才说那工会主席呢加起来不到20万，也就是这边钱是那边的10倍，结果在自己的传统深红选区吃了个惨败。那有人说了，是不是天不好啊，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投票啊？不是啊，这个人家都研究了，分析的结果几乎所有的中间选民甚至部分的共和党选民都把票投给了对方。在这个第九选区他有选民的注册，超过50%注册的都是共和党初选的选民和共和党人，在这儿注册为民主党人的不到35%，结果最后投出了这么一个人家过半啊，一下赢了你14个点这么一个巨大的差距。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是非常震撼的啊，这是非常震撼。而且呢在德州在第18国会选区，就是联邦国会的有一个补选特别选举中，民主党人克里斯蒂安也赢了，那个挑战没这个大啊。结果他这个一当选，让整个众议院民主党现在214，共和党人还剩218，中间就差4席了。那如果有两个人每次表决的时候倒戈啊，这议长约翰逊就揭不开锅了，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都是在深红的德州啊上演了这样的情况。那如果这个势头继续延续下去，前一阵他不是搞了一个重新划分选区吗，就是原来这是蓝的，因为城市里个别角落还是民主党赢，哎，我把你合并和一个红区来合并，这样的话呢两边原来的那个四路一平均，哎，我就能把你这蓝的给你压下去，哎，我就能把你的这个位置给抢走。现在一看麻烦了，因为你降低了你的红度，你跟人家一稀释，你是原来算计比人家略多点，现在看中间选民全跑，这么算下来德州这次要竞输三个国会的议席是非常厉害的啊。那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那大伙儿就问川普啊，你怎么个情况。首先就在当天上午他发那个帖子说今天是关键时刻，德州第九选区所有的选民们走出家门去投票支持一位了不起的候选人，说他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是我们 Marger 的坚定的支持者啊，他得到了我完全并且毫无保留的背书，我坚决支持他。这是他发的第三个帖子。转天结果出来了，记者又追他呀，说在德州在你17个点优胜区，最后人家14个点翻转翻了31个点，你怎么看。川普回答，这绝对是他的啊，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我没听说过，有人参选了吗，在哪里。记者说在德州啊，川普说那和我没关系，这是德州地方层级的一个选举啊，你的意思是我当时赢了17个点而现在这个人却输了，说这种事情本来就会发生，我又不在选票上。 他连发三帖支持最后两帖。当天上午这个投票的时候他还发帖了呢，完了他不认账了，我不知道。你说这怎么出了这么个人啊，你这有意思啊。来吧，简单说说枪击案，枪击案有最新的进展。现在那两个向普雷迪开枪的 ICE 的两个执法人员被搜出来了。一个呢名字叫奥乔亚，一个名字叫古铁雷斯，大家听这两个人的名字啊。哪儿的人？都是西裔人啊，都是中北美加勒比海那一带的名字啊。嚯，这个是格外的狠。有的时候你别看啊，你比如说到哪儿去，治中国人最狠的往往是中国人，然后收拾那帮拉美裔的往往就是他们自己人啊。你比如说在外边整印度人整最狠的，你别问别人，人传统白人不会跟你弄这事儿去，就是印度人自己啊。你看了没有？这俩名字一听就沾边啊。那这两个人呢，奥乔亚2018年加入的边境巡逻队成为特工，那位古铁雷斯呢是2014年，这就干了多少年了，干了十多年了在里边任职。所以说这两个人可不是临时招来的菜鸟啊，不是那种没有经过训练，这俩都是老鸟啊，一个14年一个18年，这俩是经验丰富的呀。而且那有一个奥乔亚的前妻还讲说，那奥乔亚原来在德克萨斯大学还得过刑事司法的学位，你说他不懂法？而且你查这两个人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次，你比如说就好把人打死，或者是有这样的这你不管他叫罪行还是失误还是什么吧，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俩人以前的记录还行啊，老老实实执行任务，那为什么现在突然变成这样了？突然疯狂到这个地步了，两个人，人家人躺地都不动了，照后背上又补了5枪，干嘛呢？前5枪啊，我慌了，当时误判了，当时以为枪还在他手里，你怎么解释都行，后5枪你怎么解释？这么两个人啊，现在被人肉出来了。另外呢，昨天那5岁那小朋友啊，那个 Lim 啊，最后呢给放出来了。当时不是戴了一个小兔帽帽，最后被这帮人给逮走了。那小孩特无辜，当时都傻了。最后呢，从那个迪利拘留中心获释了。现在小朋友回家了，带着他那个帽帽，带着他的书包。他在这儿关了多长时间？他在这儿关了15天。为什么把这小朋友给放了？因为一个联邦法官下令川普的国土安全部，你必须这么做。你以为他们愿意放？这小朋友和他爸爸都有合法拘留的手续，你要说是不是有绿卡，可能还没到啊，和不到那个程度，但是人家是合法拘留在美国的，你凭什么关人15天？小朋友呢就往回飞嘛，当时呢从这拘留所里边，因为到闹这么大，成全国小名人了，最后上了直升飞机啊。最后呢那小朋友眼睛挺大，看着挺可爱的，后来他坐在前面还过了把直升飞机引啊，后边的人拍他肩膀，哎小朋友，给了他一个就是空军的那种徽章吧，就小孩还如获至宝，还非常的高兴。大家呢都在试图抹去他幼小心灵中造成的这种创伤。美国还是好人多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就上演了这一幕啊。那下一个新闻，那川普就聊到，那你不是告了税务局，告了司法部，怎么回事？赔100亿是怎么情况？你难道和自己下边的部门真的要打官司吗？哎，他说了啊，我会达成庭外和解。下边的局长能跟他打官司吗？那咱俩就和解了呗。您要180亿行不行？60亿行不行？咱俩就和解了，我给你承认个错误就完了呗。他说我会捐一些钱给慈善机构啊，我可以把和解的金额定得很高，反正也没人会在乎啊。最终呢，一些钱会捐给很多非常好的慈善机构啊，这就是这么个说法。所有美国的弟兄们，你们盯着啊，这可是你们纳税人的钱啊，人家都在里边上下其手，在这玩这种二人转啊，你乐意那你也没辙了。 然后说到文化方面，他不是现在肯尼迪中心的一个主席嘛？肯尼迪中心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国家大剧院，有点相当于这方面的啊，国家的一些重量级的演出，或者是有外宾到这儿来看演出啊，都是这么一个国家馆的这么一个大的中心。但现在排期的那么多艺术家，现在因为川普把他的名字给刻在前边了，不叫川普肯尼迪艺术中心了，大家都退约了，都不干了。后来有一个艺术家不干了，川普还要告人家，让人赔钱什么的。再加上现在有一些活动，那人也不进去，那里边太冷清了，没人。哎，结果川普下令把这个中心给关了，我重新装修啊，两年以后再开工。等于他找这么一茬把他给关了，实在是丢不了那个人了。另外说到他太太那电影呢，电影第一个周末国际票房还是约等于零，在美国呢，哎，人家给组织起来了，共和党确实是行动起来了。我估计呢，有很多华川粉估计也去看了啊，一个周末搞了800万美元。800万美元什么概念呢？简单咱们算算啊，我查了一下，这个电影票的票价11块美金，800万呢，那大概就有8万多人呗，8万多人看啊，这是这么一个状态了。当然呢，我看的有媒体讲啊，是共和党组织了很多人去看，甚至呢有很多人确实买了票啊，就让那些人免费进来看，前提就是你不许走啊，你不许看一半就出去。然后呢是有一些在养老院啊，那些老年人，我们这儿养老院经常也有慈善机构给票啊，拉着老头老太太们出去看电影，这出去旅游的都有啊，说呢到那儿去看，在共和党州啊，共和党的郡有很多人确实在组织啊，有很多有一个场面，我今天看到有一帮老人家看完那电影很激动的，川普2028，川普2028喊口号呢，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有啊，这最后搞得还可以，但是你得仔细看他们是怎么弄的啊。然后整个这个电影里的这个人呢，是这里边确实有报道了，很多参与者呢，大家觉得这事儿也不露脸，除了那个导演和那么几个人之外，亚马逊搞了一个宣传的海报嘛，结果很多人都没有署名，有2/3的制作团队的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这个电影任何相关的位置，不愿意签名啊，就认为参与了这么一件事儿也不怎么露脸了。大家查查这个新闻啊，人家不愿意沾这事儿。来吧，咱们快速说说档案门，有一些新闻了。川普在空军一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说，他可能会起诉爱波斯坦遗产管理人，认为这帮人试图对他进行政治迫害啊，说现在这都是对他政治迫害，同时呼吁逮捕奥巴马。为啥？就前一阵那个情报局局长嘛，啊，当时他土耳其他说的嘛，说奥巴马和俄罗斯勾结啊，捏造了针对他的指控，说我什么通俄门啊，认为奥巴马应该被逮捕。反正每次爱伯斯坦这件事把他逼到墙角，他都要抓奥巴马，最后抓好几次，奥巴马说我等着你抓，你也不抓我啊，他都等着，他每次都拿奥巴马这件事来转移他的视线。现在已经有机构研究了这次公布的爱伯斯坦档案啊，这次这个量特别大，他我估计也是用机器人快速走的。那川普的名字在整个文件里现在出现了多少次呢？目前得到的数据是5362次。昨天讲啊，他是主角之一，现在看呢还是前几位的主角，5000多次啊。完整的爱伯斯坦档案超过600万页，这次公布的是不具侵犯性冒犯性的300万页，也就是还有300万页的档案。那律师讲了，那里边有什么？有死亡，有虐待，有伤害啊，这个呢就大众不宜了啊，就不能给公布了。他们甚至也讲，可能以后永远也不会公布这些文件。那那300万页里到底有什么？现在公布的这300万页里就已经这样了，那300万页到底是什么呢？您自己脑补就完了。 最新的调查呢，一个新的川普的内阁成员又卷入了爱泼斯坦的丑闻，这次是谁呢？是小肯尼迪，就那卫生部长。现在看呢，川普现在这支新团队里边，你现在有卢特尼克等等啊，好几位啊，都是和爱泼斯坦有关的一些人员啊，这倒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话啊，哥几个一块扛过枪，一块那什么啊，这都是铁哥们儿啊。那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进展？英国工党重量级的人物曼德尔森被处理了，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撤换了驻美国大使曼德尔森，因为新曝光的信件披露，这位外交官，这也是工党的一个，原来是托尼布莱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伙伴了，和这个爱泼斯坦私交非常之好，他是工党的老人啊，那这次就给撤了，没什么商量。那有一位斯洛伐克的一个外交官，因为被提到，现在已经跟菲科主动讲啊，我就辞了。是瑞典的还是挪威的？有这么一位也辞了啊。现在有这么几位，现在已经辞了啊。这个是直接被斯塔默给撤了。他说呢，基于啊我们的这种道德考量，念及爱泼斯坦受害者的感受，即刻解除曼德尔森的大使职务。这是斯塔默，所以说现在和这事儿沾边的，现在人家都在处理。另外呢，迪斯尼首席执行官伊格尔和昨天我们说到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戴蒙，现在有媒体讲他们都准备要宣布退休了。这就相当于哈佛那老校长啊，那校长也说嘛，原来那我对吧，我就不担任任何的职务了啊，我就慢慢自己偷着活着去吧，我不在公众面前露面了，没脸见人了。所以说这两位啊，一个是迪斯尼，一个摩根大通啊，这俩呢到目前还没宣布，透露是准备打击是很大的了。说的这帮人还都是要脸的，那还有不要脸的，还政治迫害呢，还在那胡说八道呢啊！这有要脸的，觉得当年这事儿干的是，啊，就这么个情况了。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一些今天的评论，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爱泼斯坦档案，是美国司法部，是美国的司法界。美国呢，不是以制度立国吗？在美国的制度界，这是癌症级别的一颗毒瘤，从小布什任上就开始了。当时埋下这颗雷的这个种子种下是在佛罗里达州，它变成了美国制度立国、司法独立啊，美国的司法公正等等神圣的外衣之下，是美国最不愿意提及的一个巨大的耻辱。这从那天就被掩盖了下来。小布什之后是奥巴马八年，然后是川普第一任，然后是老拜登，然后川普第二任。你以为人们当时没人在乎这件事吗？那川普选举的时候为什么要蹭这件事的热度？当说我一当选我就一定要公布这个，底下民众山呼海啸，因为大家都想知道他的真相。这件事怎么抖了出来的呢？迈阿密先驱报有一个普通记者叫朱莉布朗，是一位女将啊，很了不起。她不知道怎么得到了这个。然后说到爱泼斯坦在2008年签了一个保密非起诉协议，保密的不起诉啊，搞了一个快速处理案件的流程，这件事就没事了。那这个记者那不行，把这件事给抖了出来，让这个丑闻大白于天下。等于在爱泼斯坦身后几乎啊大批的美国的政界、商界、艺术界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全在这里边，他们都被美国政府和司法系统密不透风的给包庇了起来，完全不用他们干出的那种丧尽天良的罪恶付出任何的法律代价，结果让这个朱莉布朗记者给揭发了。2018年11月28号，砰砰砰连续爆了三大版。 把大规模的未成年小孩受害者的情况，当时协议的那个秘密条款，以及政府和检察机关当时你们在里边是怎么参与了这次掩盖扮演的那种丑陋的角色，全给爆了，导致2019年7月6号爱泼斯坦被捕，原来都没事了再给抓回来。结果一个月以后，爱泼斯坦在监狱中离奇死亡。黑暗吧，你就能看出整个的过程，然后整个档案的大部分内容被彻底封存，直到今天。说到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每个国家呢，在它的阶段性都有一些重大的丑闻，但是像离的时间这么近，而且现有在台面上的众多人等都参与了这个丑陋的罪行，而且现有的很多司法界的人士还在呢，都参与了这里边大规模的掩盖，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那些受害者，那些弱小的孩子们完全上不了台面。你那谁能想象，原来我们民主的大哥，民主世界的灯塔，他们在上层建筑竟然干出了这样的事情。说到这一点，这和北原来中国的什么赖昌星的那个什么红楼，北京的天上人间，什么彭帅，什么张高丽，和这些事儿相比，美国的这个事件绝对碾压。上到美国总统，下到什么部长等等议员，这些人物，欧洲的王室，那么多的超级富豪，那么多的影视圈里的大咖，几乎都被爱泼斯坦完美的都给罗织到了一起。而且他们知道爱泼斯坦对他们进行拍照，他们愿意合影。你看克林顿跟那帮人合影的时候，大拉拉合影没问题，留下什么文件没问题，你看我给你们发了那么多邮件，当初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您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不在乎，为什么他们完全不在乎干这样的事儿，然后把把柄留在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人手里，为什么他们不在乎？您的判断呢？因为他们非常有数，因为他们有把握美国的司法系统不会办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是办法。从这时候倒推，美国的司法制度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帮人那么有信心，那么完全的无忧无虑？明明是这么一个罪恶，无论是从道德，从罪恶上各方面都无法被世人所容，而且已经留下了这么多的证据，结果照片中那么多未成年的孩子没有人管，到现在祸害这些小女孩的人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说到爱泼斯坦的死，我把刚才的过程都跟您说了，您说那是好死吗？您别忘了啊，那时候川普是总统，是死在他的任上的，您告诉我那是好死吗？那不就是一场灭口吗？就上演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说说我们当时认知的美国，我印象的美国，当时咱们就说一个，当时你几大丑闻里边嘛，你比如说这眼下这个丑闻咱们先放一边，之前就是克林顿丑闻，然后就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嘛，跑人那儿安窃听器去了，最后呢这个爆出来以后，尼克松呢最后在对什么 CIA FBI 啊，给这帮人下命令啊，攻守同盟啊，咱们统一口径，然后不许查啊，怎么怎么着的，他当时下了很多这方面的命令，结果被录音了，结果你总统怎么能干这事呢？结果给录音了，录音还流出来了，被三大主流媒体给爆了，当时有纽约时报，他们这就把他这录音给爆了。等于先说水门事件，到那儿跑上饭店里干嘛去了，那个跟你可能没关系，但是你订立攻守同盟，要求下边公开作假是怎么回事？当时尼克松是干了这件事儿啊，是妨碍司法的。这事儿一爆出来，当时可没有人说啊，都是你对手的政治迫害，都是左媒啊，都是作为总统他有这个权利，没有人胡说八道这些， 共和党人当时就认为尼克松的行为玷污了党的声誉，立刻就抛弃了他，立刻就抛弃了他，告诉他啊，如果你不辞职的话，你会被弹劾，我们会支持弹劾你。当时的共和党人是这样的。而当时的尼克松在大势已去的时候，他并没有把什么 FBI 局长 CIA 局长包括都给撤了，另外呢，当时他这边的很多人我提前给他们特赦来保住这些人未来不受司法审判，是人家什么都没做，认赌服输，干干净净的选择了辞职。美国老百姓到这儿都不依不饶，因为他是总统啊，他辞了，副总统福特上台，当时是有协议的，我辞职了你可不能追究我，你得特赦我。当时副总统福特一个月以后上台，然后就特赦了尼克松。美国社会不依不饶啊，就这么一个人不追究他，就把他特赦了，放他走了。当时福特应该是稳赢吉米卡特的，民调大跌20多个点，老百姓不干。当时就说特赦尼克松的这个举动是福特的一场自杀式的举动，大家在网上查，当时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可是没办法，当时有协议啊，你私下都说好了，人家任职辞职下台，你给人家特赦嘛。当时美国老百姓就是这么有洁癖，就是这么有道德感，你给他特赦了，我们知道也不饶。这才多少年，回头再看现在的美国社会，老百姓无论从道德水准，从你们对法律各方面的认知，你们怎么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呢？就对眼下就这么一个人，你们当初的那种道德的力量呢？你们那种文化和法律的力量在哪儿啊？我完全看不到，我完全看不到。怎么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噩梦从2008年到现在，美国的制度已经被玷污了。美国以制度立国，什么司法独立，所有这些神圣的口号已经狗屁不是了。就这么一帮人啊，在上层建筑的人祸害人家小姑娘，到今天还招摇过市，怎么回事？你这国家实际上早就倒了，怎么让美国再次伟大？彻底清理这个司法毒瘤，彻底公布爱波斯坦档案，把所有的涉案人员拎到老百姓面前，要把他们全部法办。只有这样，美国的司法才能重新的立起来，美国也才能重新的站立起来，难道不是吗？这才是让美国真正再次伟大。所以说，说到这个啊，今天这是我最新的一些感受，这个确实是令人发指啊，这个到这儿确实是不能接受了。来吧，下边的时间呢，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呢，川普对习近平清理张又侠他们有一些说法啊，咱们简单的聊聊。记者在空军一号上就问他说，一周前中国发生了一次军方清洗，你怎么看这件事呢？川普讲，在我看来，中国只有一个老大，或者叫他说 boss 嘛，或者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习近平主席，就是和我打交道的那位领导人。那记者问，那你对整个局面的稳定性有没有任何担忧呢？川普讲，没有，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就是老大，我非常密切的在关注这件事儿，他在中国备受尊重，他就是老大，或者叫老板。这就是川普对这件事儿的评价。所以说有很多华川粉啊一直讲，你看加拿大卡尼舔共，英国斯塔默舔共，人家说过这种话吗？你问问卡尼斯塔默什么时候说过习主席是他的好朋友啊？习近平在他的国家备受尊重，习近平是伟大国家的伟大领导人，你听听这些所谓舔共的人，马克龙、梅尔茨这些人谁说过呀？最舔共的不就是你们家川普吗？最舔共的不就是马斯克吗？加上他那个妈，再加上现在那黄仁勋，不是有一个算一个吗？谁在舔共啊？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另外说到，这不是说到军队吗？这个又来了啊！这2月1号，《解放军报》 头版又来了一篇文章，这就开始了啊。昨天我们的题目是享受定柱级别，军中大清洗正式开始，昨天我们的题目吧，这就开始了。这号角是这么吹的，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纵深推进政风反腐，直接开始了，直接开始了啊。咱们就看看这些文章里边的一些话啊。严肃查处张幼霞、刘振利，沾显了什么政治本色，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政治上要正本清源。然后强军，什么叫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照着这个整啊，中国的军队首先啊，政治上一定要强，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啊，然后什么凝心铸魂，深化什么习近平强军思想，如何怎样，政治上的强才是根本的强啊。这就我就不给他细念了，里边有这么几句话啊。捍卫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这里边有这个啊，也就是政治本色是什么，就是你的政治立场，忠诚度上啊，你站哪边听谁的，绝对服从，这件事你先必须说清楚。然后这里边讲打赢攻坚战、持久战和总体战。什么叫攻坚战？那些大头，那些大家伙，那不好拿的先一定拿下。持久战后边还会持续，总体战这可不是个案啊，这是整体案，全多了。政治上正本清源就是习思想，脑子里别的都过去了啊，正本清源，思想上速毒除弊，把过去张幼霞什么张刘集团所有那些派系山头什么忠诚哥们义气上下级关系全给我速毒，从组织上去腐生机，什么概念，大换血，全部换，给我来一个大换血。然后这里边涉及多少查多少，牵扯多深就挖多深，那就顺藤摸瓜，连根拔起，从根上彻底的洗。所以说这次是吹响了整个军中大清洗的号角，这不是开玩笑的啊，这是非常厉害的啊，这是很厉害的。然后下一条呢，那这是看看中国那这方面的报道。那随着张幼霞、刘振利啊，这次他们的进去以后啊，整个这一月份有10名现任和退休的高官被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打10虎。张刘二人加上应急管理部的部长王祥喜、前内蒙的书记孙少聘等人在内吧，也就是到那儿呢抓的这10个人，其中呢有5个人已经退休了，前啊副部以上的官员，然后有仨是在职的，加上张幼霞、刘振利，加起来一个月内连打10虎。去年2025年全年整个抓的中管干部只有65个人，现在一个月就干了你十个，一个月就干了10个啊。这里边还有原来的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啊，什么原来的林业部的部长张建龙啊，还有什么等等的吧，这就不给大家念了，大家也不知道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加起来连打10虎。所以说这大清洗的力度再加大，那去年你想一年才干了65个，今年照这意思不整个100-200个、200-300个，那这事儿不算完啊。所以说今年的力度大家一定要心里有准备啊，他这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清洗。简单聊聊这件事儿啊，说到这两天吴国光老师呢，他做了这么一个节目，说到呢习近平这个大清洗是有逻辑可以追寻的。你看他过去，你包括他现在的做法，我通这两个点连成一块，形成一个箭头，就指向了未来， 那他在下一步他会怎么样啊？这个吴国光老师呢，他是做了一些分析，我认为他分析是比较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的观点呢，在大部分也是雷同，也是比较接近的。说到呢，他认为现在整个的这个反腐啊，这所谓的这个大清洗，他认为后边呢，他在遵循当初的斯大林逻辑。后来我把这件事儿呢，咱们给归纳一下，我给他搞了一个大清洗的公式，咱们看看这公式有没有道理啊？也是当年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啊，说在独裁体制里边，这个残酷的公式一直都存在。你比如作为一个独裁者，一个领导人，这里边首先有历史的合法性。因为毛泽东他，我开国的嘛，我就有合法性嘛，对吧？有合法性。第二，个人能力。第三，组织的掌控力。当如果你的继承的合法性加上个人能力加上组织掌控力这三点加起来还不等于绝对权威的时候，按说这有这仨就应该等于绝对权威了嘛。可能呢继承合法性上人们有质疑，再加上个人能力实在是不灵啊，净搞什么雄安啊，什么三年清零，净搞这事儿，个人能力怨声载道，另外对组织的掌控力也不够啊，只能把摊儿交给张六侠这样的人来看摊儿啊，这就出现这样的时候，最后发现这三条不等于绝对权威的时候，他就要加上另外一条，那就是制造恐惧。这个公式就等于绝对权威了，也就是当这个独裁者没有办法靠制度来继承他的合法性权威性，你比如开国的那没得说，非开国的这些人呢，你按说习近平得位不正倒也不是，可是你修改宪法，你现在的第三任期你就是得位不正，对吧？你要前两个任期人家是啊，胡锦涛拉着他的手啊，交给习近平同志了，那他得位挺正的呀，可是你这第三任期得位正吗？所以说他在执政的合法性上他是有欠缺，而且没有办法靠个人能力来赢得全党全国的尊重，而且你又面对的是这么一个握有暴力工具高度组织化的这个组织，它的名字叫军队。当你在这三条上都有问题的时候，清洗就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必然的做法，这是它的必然的路径，这是有必然性的，我只能靠制造恐惧来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了。所以说这就是公式啊，当继承合法性加个人能力啊，加这个绝对组织的操控力控制力还不等于绝对权威的时候，再加上一个制造恐惧，它就等于绝对权威了。这就是我给他总结的这么一个啊。我看到有一位韩老师呢，他也写了一篇东西啊，基本上差不多啊，我把他这里边的一些内容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有意思啊。说到斯大林和习近平都具备刚才说的这几条，你比如说他们两个搞清洗并不是来自外部的威胁，都是来自于独裁者内心刚才的那三条的不满不够。你比如说作为斯大林，当初列宁死了以后他的接班人并不是他，是谁呢？是托洛斯基，只不过呢后来被他搞了个软性政变，最后夺权啊，他上来了，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就包括当年赫鲁晓夫最后被勃列日涅夫他们啊静悄悄的啊搞了个无声政变把他给废了，也是这么个意思了。所以说当初呢人家是本来交给托洛斯基的，在党内人家威信也高，又是红军的缔造者，所以说人家的声望是很高的。那作为斯大林来讲，在第一条他就不符合，而且斯大林和习近平两个人又都是文职人员，天生对枪杆子就有极度的不信任，而且啊，那边面对着一个托洛斯基是红军的缔造者，那不洗你洗谁啊？那绝对洗你啊！最后把托洛斯基也干了，把军队也给洗得七七八八，习近平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对独裁者而言， 对军队的恐惧，因为军队是他们力量的源泉，他们同时对这把刀本身也是心生畏惧，心生恐惧的。所以说呢，整个的清洗不是搞什么间谍什么贪官，就是为了在里边要塑造忠诚，要建立自己的私家军啊。你越是有战功，你越是有专业知识，你越是有什么，你越不听我的，所以说你越是被清洗的对象，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啊。再加上呢，你看那边没有继承的合法性，习近平呢第三任期以后，第二任期他还好吧，第三任期以后这种狂喜就开始了，这个节奏会越来越快，他的不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大啊，疑神疑鬼各方面会越来越疯狂啊，所以说他未来会在这个合法性上他会越来越严重啊。第二呢，就是个人能力，斯大林那个人能力打仗是个军事发烧友的水平，稀里糊涂的就那么个玩意儿，治国啊，极端的要搞什么几个五年计划，两年就完成，就是极左的那一套，最后在乌克兰等地上演了那种大饥荒，然后中国呢跟他有样学样，自己也搞那种大炼钢铁，上演大饥荒，是完全一样的啊。斯大林就那么个玩意儿，然后习近平这我们就别说了，就这块料啊，把这么一个大好的一个交给他的这么一把好牌，最后打成今天这么个稀里哗啦啊，最后就办成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个人能力他知道没有办法赢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威望支持啊，说大家的这种啊鼓舞没有，所以说呢，第一个合法性没有，第二个人能力不行，然后第三那就是整个的军队，那这他对本整理什么国务院比那个还不忙啊，军队这件事太可怕了，这是对他威胁最大的，这是一把刀，所以说他现在呢也是拼命的在洗这个军队啊。当然呢他现在跟斯大林那不一样，斯大林是 1.0 版，他是 2.0 版，斯大林是硬洗，野蛮外科手术，生干五个元帅得干掉仨，15个集团军司令干掉13个，67个军长干掉60个，199个师长洗掉136，397个旅长干掉221啊，就这么硬干，然后编造了很多什么各种各样的理由，当时呢在军队各方面军心民心整个就崩溃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希特勒他们打过来上演了那种大崩溃，他是硬干，但是习近平这个比他们要精明的多，他通过反腐就比他那个什么里通外国呀什么的啊，投什么啊这些等等，当时编造的那些理由吧，啊反党啊反这，他不用，他就用一个反腐，他就拿到了这个民意支持和道德的制高点。所以说，习近平这个清洗，他遇到的阻力效果都比斯大林那时候要好。用清水煮青蛙的方式抓住了全党的小辫子，哎，他现在这个他实际上他那种残酷的程度比斯大林那个更狠，斯大林那一颗子弹就完了，习近平他这个更隐蔽更持久更具有折磨性，军队蔓延的这种长期的寒蝉效应让每个人都活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清除的这种不安全的恐惧当中，他这个更厉害。所以说就是刚才说完的那四个公式啊，四条加起来不等于绝对权威，最后他就会这么做。当然呢斯大林啊后来呢他是没有美国的支持的话，当时他就灭国了，就让希特勒一波流就给推了啊，当时没办法，最后啊，罗斯福他们给了他多少东西啊，海量的，原来都给大家念过啊。要没有那口气给他顶着，这国家完了，早就灭了。那现在未来习近平有谁能顶给他顶着呀？美国人再去帮他的忙，门也没有啊。所以说呢，未来中国呢，无论是军队还是整个的国家，在这种大清洗当中，明摆着你合法性他越来越没有，个人能力越来越不行。对吧，面对着组织的掌控组织的能力它也越来越差， 然后他就会只能这三项越来越减少的话，他就会进一步的扩大最后那个变量，就是进一步的扩大恐惧，来试图去等于那个绝对权威。这就是这个公式啊，前三个量都在下降，只能让最后的这个量上升。所以说呢，那从这以后，习近平整个清洗所谓用反腐这种会越来越猛，办的人会越来越多，来实现，来维持着他所谓的那个绝对统治啊，要不然的话他那个绝对权威那就是摇摇欲坠啊。所以说今天这也是从吴老师那儿啊，咱们做一点延伸的啊讨论啊，是这么一个思路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与之前安倍在我们福冈助选演讲相比，高市这次演讲的观众多了10倍不止。嚯，您这有10倍啊。我看有朋友讲的说多了5倍。因为呢，这种演讲好像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日本，它在规定方面它就做了很多的要求，所以说人们好像对这事儿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我看到有一些大人物、大咖、大议员什么的等等啊，就在地铁门口弄一小桶，把它倒过来，然后他站那桶上，然后他在地铁门口，人家这行色匆匆，他就在那儿演讲。偶尔站下几个听啊，你按说这么大咖的人物，周围怎么也得有几十号人、上百人围着呀？没有啊，能站5、6个人就不错了。我看连石破他们都干过这种事儿啊。同时，当时也是为了磨练自己的演讲技巧。好像日本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特别感兴趣？哦，结果这次的高市浪潮，这次一下起来，让这么多人都跟着疯狂追随，那说明这个人确实是厉害。啊，你看这两天大家都不要握手了，你看他把手都给弄疼了，然后呢现在干嘛呢，都 high five 啊，就把手张起来，然后高师呢轻轻跟他拍一下啊，你看手没疼，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就跟我们那几年我们新西兰那个总理那贾辛德阿登妹或刚起来的时候，那也有这个态势啊。他刚生完孩子那时候很瘦啊，也显得也有点苍白。按说他去演讲，你看上我们医院去的时候，我们也都在旁边看着他在那儿演讲，或进来的时候几个人搀着他进来，他就产生了一种让人我见犹怜的那么一种气场。大伙都搀着他过来，然后你坐这儿都争着去照顾他。我说他也不缺胳膊不短腿的，他30多岁，你照顾他，你50、60的人搀着他，哎，他就给人的那种情况啊。后来我没说，我当时站在凳子上跟我们旁边几位同事讲，我说完了，这大选你选不过他。结果在我们这个 MMP 制度啊，就这个复综合混合选举制，结果他在历史上过了一个半。默克尔那么厉害他都没过半啊，我们和德国的选举是一个制度啊，没有过半过的。原来海伦克拉克那么猛都没过半，他过了个半。所以说当时那个是有，当然后来干拔了，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对岛36条说德州都要翻蓝了，川普继续努力，哈哈，撸起袖子加油干。他不承认了，他发撒帖子他不承认了。好吃的说美国看电影也要组织了，干了中国工会的事儿了。麦田说川普对习近平的羡慕字里行间都能看得出来。我就奇怪他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卡尼、斯塔莫他们舔共亲中。上官说没有谎言加暴力，所有的独裁者都不会存在，最大的贪官去反贪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所以说那个呢就是一个说法啊，那是一个道德高地，真正的他要制造那个恐惧啊。这是我给他总结的这个公式啊，4个变量，前3个在下降，后1个在上升，等于绝对权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